七主就是窥基大师，窥基大师。八呢，慧藻大师。然后有一个，再下来是智州大师。好，这是西土跟中土的唯识学的一个祖师，大致上是这样。那因为唯识学很重要，那唯识学的初祖又是玄奘大师，所以我在这边很愿意花一点时间多介绍他。那一方面也作为我们饮水思源，那也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，看古大德他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相状，作为我们一个模范。我们说这个玄奘大师呢，他俗姓陈，单名是一个辉，一个一字旁一个伟大的伟的右边辉、哦、他是出生在隋文帝开皇二十年西元六百年的时候，是河南偃师县人。他的父亲呢是陈慧，慧是恩惠的慧。他原来是当这个江宁的县令，就是因为国家很乱，所以他就辞官归田，那就耕读啦，一边耕种一边读书。但是毕竟是个文人，他不按这个耕种，所以他的家道就越来越衰，然后经济有困难。那玄奘法师是父亲四个儿子当中最小的，他的二哥呢叫陈素，素是素食的素，吃素的那个素。他一方面对佛法也有兴趣，一方面呢也因为家里经济的关系很穷困，没办法了，所以他就去出家，叫长劫法师。长短的长，劫是快捷的劫，长劫法师在洛阳的净土寺。那长劫法师呢出家之后呢讲经说法非常的用功，然后一时这个净土寺呢佛法鼎盛、哦、长劫法师在那边讲经，很多人跟他学习。那玄奘大师小时候呢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他很喜欢读书，其他小朋友又那个嬉戏啊看热闹啊看庙会那些东西他都没有兴趣，就跟着父亲学习经史，在这个部分他也读了很多。这个时候小时候他就读了很多，一直到呢他父亲往生的时候，玄奘法师只有十岁的时候他父亲往生，往生了之后，这个长劫法师从寺院回来奔丧之后，就跟他的母亲商量，他说这个弟弟呢这么小，本来跟着父亲读书的，现在爸爸不在了往生了，他这个弟弟资质又这么好，如果没人教导他的话非常可惜，那不如就他带着到寺院去好了。他母亲没有办法，因为实在经济非常困难，也就同意了。那玄奘法师就跟着二哥到了净土寺，到了净土寺之后呢，刚好这寺院讲经很盛嘛，他就在那边一边听经一边学习。然后到了这个隋炀帝的时候，刚好要度生27个人。从前呢在隋文帝的时候，你要出家就出家了，不需要考试。可是到隋炀帝的时候他改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就因为出家不用服劳役，就现在兵役一样不用服兵役，然后也不用缴税，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就出家了。他不是真的为了出家而出家，他就出家了。所以有一年呢全国竟然有50万人出家，所以这个国家的财政就有问题啦。其实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几次的灭佛，他的问题其实都出在这个经济跟国家的利益冲突。因为寺院不用缴税，慢慢他的供养多了之后，他的财富太大，大可敌国的时候，那个国王他就皇帝他就会觉得他受到威胁，所以就会招致一些毁灭佛法的这些现象。那在隋炀帝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所以他就改变了，他就说现在要出家可以要考试，而且有名额的限制， 今年就是27个人可以出家，那你要出家可以就来参加考试，那要背，看要他规定要背什么经，你能背得出来，那就准许你出家。那这一次的度生的活动呢，这个考试呢，是由一个主考官叫郑善国，他来负责。那郑善国呢，他就在门外看到这个玄奘法师在那边徘徊，就把他叫来。他说：“你怎么在这边啊？你也想出家吗？”玄奘法师跟他说：“是，我想出家。可是我二哥说我太小，不能出家。”那时候他才13岁。那郑善国就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出家？”他说：“我要弘扬佛法。”郑善国一听，非常的感动，他想这么小的小孩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宋业义成，风骨难得。你要他背几部经，那个都容易，可是这样子的风骨不容易。”他说：“如果能够让这个小孩子出家的话，将来一定是佛门的一个荣像。”所以他就破例，就让他出家。玄奘法师就这样子出家了。出家一样跟他二哥在一起，在洛阳的净土寺修学。13岁，一出家之后就学文摩诀经，学华严经，学法华经，就跟着大众学。到了15岁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复讲摄大圣论、涅盘经，因为他非常的用功，日以继夜的读，然后法师讲他过目不忘，一听就懂，所以同学那些师兄比他早出家的都反而要来问他，那每一个人问这个人，因为他干脆你复讲好了，所以他就复讲了，他15岁就开始讲经，跟他的哥哥在净土寺好，就在当时在当地就非常的有名，这两兄弟讲经说法非常的好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到隋朝末年的时候，兵荒马乱，他们待不下去了，就从洛阳移到长安。长安那时候李渊就这个士兵带着士兵要去打这个隋朝嘛，各地都是战事，所以也不能待，他们就听说呢，这个四川成都有人在讲法，他们两兄弟就到了成都去。到了成都去呢，非常的好，那边有人讲经，他们就在那边学习，一直学，学到所有该听的课、该听的经，玄奘法师都听完了，也都了解了之后，他感觉不足，他在21岁的时候就受具足戒、受比丘戒，然后就接着学律。我们刚讲戒定慧里面的基础就是戒嘛，那出家人一样，他是学律、学比丘戒、学菩萨戒，在这个时候他也都完整的学习。到了24岁之后，真的是该听的都听完了，他觉得不足，他就跟他的哥哥商量说，我们再回到长安去看有没有哪一个大德可以讲经讲论的，我们去学。可是当初因为国家制度的关系，人民是不能够这样随便移动的，都要报官核准之后你才能动，那报官一定不准的嘛，你在净土寺好好的，不是净土寺，叫慧空寺，在成都。所以玄奘法师不得已，他就告辞了他的哥哥，就跟着商人坐船，然后沿着长江就到了湖北。那各地呢，他就哪边有法他就哪边听，好，七个月、八个月、一年、两年，他就这样听。然后哪边谁有请他讲，他就讲法。所以他一生当中，不管在中国或者是他到印度去取经，沿路上都是这样，人家请他讲经，他就讲，把他所有会的都讲。然后哪边有大德可以让他学习的，他就跟人家学习，一路上都是这样。那一直到他大江南北学习之后，到了长安，他这样听下来之后，到了30岁的时候，他发觉有一个问题非常的严重。什么问题呢？中国的经论不足，然后意思不同，各宗各派讲的都不一样，那他不知道 应该听谁的，很多问题都一直放在心里面，拿出来问也没有答案。再加上他在长安遇到了一个叫做明友论明友法师，就是一位呢从印度那烂陀大学毕业的一个高材生，他从印度来到长安做翻译的工作。这时候被玄奘法师碰到，然后他跟他讲呢，在印度那烂陀寺现在的寺主是戒贤论师，他精通瑜伽师地论，如果你要跟他学习的话要趁现在，因为他年事非常高，100多岁了。所以玄奘法师考虑下来，他听到这样的话，他就决心要去印度一趟。就这时候呢，他有这个想法之后，他的同学同参道友好多法师都跟他说，好好，我们去，一起去，好多人都要去。这时候他就陈情上表，写一封信给总统，不是总统，叫做皇帝。结果当然没有准，就不准，不准他就再写，再写过几天几个月下来还是不准。那这些同学就打消念头说，啊，那就再看看好了。玄奘法师心里非常的笃定，不准他还是要去，所以他就准备一个人去。那去西天取经最困难的有三个地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你从河西走廊过去，就是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之后，出了玉门关，还有五座烽火台，都有士兵守着。五座，你出要出关可以，你要有渡牒，没有的话就是通缉犯，抓回来就是只有杀头，没有别的。可是玄奘法师还是要去，这是第一关。这一关过了之后呢，还有这一关五座烽火台有100里。100里过了之后还有800里的流沙葛孙戈壁800里。所以当初那时候的出家人如果想要到西印度取经的，听到这里大概就已经回头了，说再看看吧，等人家拿回来。所以玄奘法师还是要去，所以他就这样去了，一个人。这个五座烽火台呢都有人在守，所以他就白天躲着晚上走。那好在这五座呢，这个镇守这个五座烽火台的将领有些都是佛弟子，所以看到那个访谍来要捉拿玄奘法师的，他就当场就在玄奘法师面前就把他撕掉了，然后呢还指示他一个捷径，怎么从第二个烽火台到第三个，然后一个抱一个，就让他顺利的五座烽火台都这样度过了。可是渡过之后800里的流沙还是要过啊，还是要走过去啊。这800里的流沙，我们说海浪平常一打上来20里20尺50尺就了不得了。这个沙漠呢，那个沙一风一吹起来是200尺那么高，把整个天日都遮住了，白天像晚上一样，分不清东西南北。那怎么走？就沿着地上的尸骨走，人的骨头马的骨头沿着这样走。然后到晚上它整个沙漠在日落之后变得很冷，比冬天还冷，日夜温差很大，而且整个沙漠在中亚到中国这一段本来叫丝路嘛，就是很多商人来往的地方，人家都是500大商人这样，500，然后500个人，然后骑着骆驼一个一个接着一个，然后还有人四徒老马来带，玄奘法师一个人。到晚上的时候，那个灵火，我们说的鬼火，它都会出现，一直干扰他。玄奘法师他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是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。那有时候真的干扰太大的时候，他就诵心经。这个心经呢，我们现在读的心经就是玄奘法师译的。当初他还没有拿到的时候，是他在成都的时候，有一位僧人 在寺院里面呢，全身长满脓疮，很臭，没有人要理他。玄奘法师呢，给他食物，给他衣服，然后照顾他。这个僧人呢，为了报答他，就口传，用背的心经给他。然后他觉得这个义理很深，也容易记，他就把它背下来，一直持诵。所以他经过这个800里的沙漠的时候，就是一面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一面就是诵心经。可是等他走着走着，一天一天的过，有一天呢，他的水袋，这露水囊，那个装水的这个水壶啊，就剩不多的水，已经非常谨慎要打开来喝，结果又不小心就掉在地上，就水就没有了，最后一口也没有了，就这样。那玄奘法师想说，那是不是回头到那个第五个烽火台那边去取？可是他想，他已经发愿了，临向西天一步死，不回东土一步生。他不能为了这么小小的一个障碍，他就回头，所以他就继续往前走，一直走了五天四夜都没有喝半滴水，人都没有办法支持，全身发烫，因为没有水喝，他就昏倒了。他冥冥之中，他就在还一直在回向默祷，说希望观世音菩萨能够帮他一下忙，帮他消灾解厄。他一直还在诵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他说我弟子玄奘今天到西天去取经，不为名不为利，更不是为了游访，我只为了能够追求这个正法，然后带回来导利群生，那希望观世音菩萨能够帮我消灾解厄。然后他就一直心中一直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就他就不晓得为什么实在是支持不下去了，就昏倒了。昏倒之后呢，他在梦里面就梦到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巨人，就呵斥他，跟他讲说：“快起来！你还躺在那边做什么？你不是要到西天取经的吗？怎么还在这边睡觉？”他就惊醒了，赶快起来。起来之后又走了大概十里路，这个马呢就非常反常的，跑得非常的快，那玄奘法师就跟着跑啦，就看到一片的草原跟水泽，他在这时候就人马都给他吃饱喝足了，然后又割了一些水草备用，就这样度过了他800里的流沙。一出了这个流沙，就到新疆哈密，那时候叫义乌国，然后到了义乌国。这沿途我们刚讲，玄奘法师到哪一个地方，有人请他就讲经，那听经的人不是当地人，就是来往的商人。那商人呢，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，他回到他自己国家，他就宣传，他说现在有一个大唐国支那国的这个僧人叫玄奘，要到印度去取经，经讲得很好，就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整个中亚都知道有这样一位法师准备去印度取经。所以这个义乌国旁边就是我们现在讲吐鲁番，就是高昌国。高昌国的国王就是屈文泰，他听到这个玄奘法师真的来了在义乌国，他就连夜带着这个兵马就到义乌国这个国界啊去等玄奘法师，半夜哦，然后就把他请到宫里面去，所有的宫女大臣王公贵族全部都来迎接，然后给最好的供养，就这样。那玄奘法师也觉得受宠若惊，怎么这个国王这么的好要佛法，对他这么的尊重。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这样住下来，七天都没有要让他往下走的感觉。然后玄奘法师就觉得有问题了，就跟这个国王提说他是要到印度去取经的。那屈文泰就跟他讲，这国王就说印度离这边很远，非常危险，我看法师您最好就是留在我这里，我会呢日日呢三食供养，那你就是讲经就好，我会奉你为国师，我的 所有的国家、人民、财产都可以跟你共享。那玄奘法师说，不不不，我不是要这个，我就是为了到印度去取经的，我不是为了这个。那这个瞿文泰呢就说，这软的不行吗？他就来硬的，他说如果你坚持要西行的话，我就把你遣送回中国，再遣送回唐朝。那玄奘法师一听，哇，他就开始绝食。他说如果你可以留住我，玄奘只能留住我的身体，神是你还是留不住。他就开始绝食三天，滴水不进。就徐文泰一看，哇，快惹事了，完蛋了，如果玄奘法师绝食断命在他国家里面，他还得了？所以他就屈服了，他就跟玄奘法师忏悔，说他愿意让玄奘法师继续往西走，去印度取经，可是要答应他三个条件。哪三个条件呢？第一个就是说他要跟玄奘法师有以兄弟称，然后将来呢玄奘法师成佛的时候，他要像波斯匿王一样当护法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呢，玄奘法师将来成功的从印度取经回来之后，必须入经高昌国，而且要停留三年，接受他的供养，然后讲经说法，这是第二个条件。然后第三个条件呢，就是从现在开始再留一个月。一方面玄奘法师在讲，为他的人民，为他的大臣讲人王护国经，一方面让他有充裕的时间去准备那些要西行的一些资粮。玄奘法师还是觉得不太放心，就跟他讲说，好，你这三个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，但是要在佛前以请佛作证。那徐文泰说，好啊，那我请我的那个母亲来作证，一个佛一个是母亲来作证，就三个条件，大家两个人讲通之后就这样子了。玄奘法师就继续讲人王护国经一个月，继续讲。然后呢，瞿文泰就为玄奘法师准备了20年要用的这些资具，用的啊，穿的啊，还有呢，要送24个国家往后一直走，有20个国家的一些贡品。好，请这些国家呢，能够帮助玄奘法师再往下一个国家走，一共写了24封，就这样子，这到高昌国。所以到这边呢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玄奘法师再大的责难困难他也熬，然后再大的富贵他也不屈服，都没有办法说动他，就到高昌国。那高昌国也因为瞿文泰的帮忙，虽然玄奘法师取经可以成功，当然是他个人毅力这个非常的超出常人，但是瞿文泰在这个时候帮这个玄奘法师准备这么多的资粮，也真的是让玄奘法师这个西行可以成功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。好，那下来之后呢，玄奘法师就比他之前的困难就差很多了，就是一步一步就慢慢的就边走边走，他就是一样的，到哪里有人请讲经他就讲，好，有大德可以学习的大小乘的经论他都学。然后一直到这时候他30岁，走了2年，前后实际上3年，到了32岁的时候到达印度。到达印度呢，他到那烂陀大学要去跟戒贤律师学唯识学嘛。那戒贤律师那一天呢就接见他，那玄奘大师呢就依照印度当时拜师的一个大礼呢，就是要走行西行轴步，就是要用这个两个轴还有两个西，从那烂陀的门口校门口一直走到戒贤律师的住处，这是当初拜师的一个大礼。然后到了之后呢，戒贤律师就问玄奘大师，你从哪里来，来这里做什么？玄奘大师就说，我从支那国来， 要依止论师凝学于且实地论。就戒贤律师就哭了起来，就请他的这个侍者叫做觉贤大师，那时候他70几岁，然后戒贤律师已经106岁了，就请他讲一段因缘。他就讲了，他说我师父呢，他患有风湿病20多年，这个风湿病一发呢，关节的地方像火在烧，刀在割一样，非常的痛。那这三年前更严重，痛不欲生，所以戒贤论师就决定绝食断命，他决定不要吃东西，然后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就当天晚上呢，他就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有3个天人，一个是金色的，一个是银色的，一个是琉璃色的。那这金色的天人呢，就跟他讲，他说佛告诉我们生是苦本，可没叫你要自尽啊，你可知道你为什么患有这个风湿病？就是因为你前世是个国王，但是呢你残害百姓很多，让百姓受苦，所以你现在得这个病。如果你现在断命的话，你这个报还是不能了，没办法了。他就指着他，然后对那个银色的天人说，他说这个戒贤啊，想到菩萨您那边去，去得成吗？这个银色的人就说，那看看哦，如果他弘扬佛法的话，这一生往生之后可以到我这边来。金色人又继续说，他说你现在呢应该耐心的等，现在有一个从支那国来的一个僧人已经启程了，正准备来那烂陀寺跟你学习瑜伽师地论，你只要好好在这边等他，然后把你知道的全部教他，然后他还会把你的佛法传下来，这样子呢你的病慢慢就会好。他说我是文殊师利菩萨，这一位银色的人是弥勒菩萨，琉璃色的是观音菩萨，因为看你呢不为大众，要平白无故牺牲自己的生命，所以我特别来提示你，希望你好好的保重等着。所以戒贤论师就把这段因缘告诉了玄奘大师，这是在玄奘大师到那烂陀寺，这个戒贤论师把他们两个人因缘说出来这一段。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先不耽误各位的时间，我们先讲到这里，然后下半部我们下一堂课再来补充说明。